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哎，神父，我听我父母去跟我说，他们以及老一辈的人找对象的时候，就是教友的话，他们为了找一个教友，可能需要翻山越岭，就是为了找一个教友。像我们村有很多，他们远隔千里，可能就是为了去找一个教友，然后结婚。但是现在的话，就好像这种教友和非教友的结合，大家好像越来越包容了。就像我们这一代。就是自由恋爱嘛，就是教友找了非教友，可能家长也不会太严格。哎，不过就是你就是不严格，但是我们就是教友和非教友结合之后，就还是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位听众他的留言，他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问神父，我信仰天主，但男方没信仰，男方是独生子，我应该怎么办？男方父母死后，假设我一个人在家，怎么安置他？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我听了之后好像不太具体，我不太清楚他问的是什么，不过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嫁到了一个非教友家里，他是独生子，我要怎么去度我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就是可能大家很多嫁到教外家庭的教友来说都面临这个问题，神父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来帮我们这位听众来解答一下他的疑惑？
首先呢，就是说当我们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位听众我们不知道是结婚以后选择了信仰天主，还是说他父母本来就是教友，自己从小就有信仰，只不过后来选择了一位没有信仰的男朋友结婚，而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无论怎么样呢，面对的困境就是怎么样与没有信仰的另一半相处，如何活出自己的信仰，又可以帮助对方加入教会，这个呢可能是他所面对的。如果对方呢能够加入教会呢，这样既可以减少彼此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呢生活中所有的这些摩擦，同样呢也会减少呢因为子女或者是双方的父母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那些挑战。的确，就是我们跟没有信仰或者说不同信仰的人呢结合成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呢，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会有因信仰而有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呢的确是为这些不同信仰或者是没有信仰或者是一半信仰的这些家庭里边所有的这份挑战。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就想去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建议了。我们要明确的就是说，虽然现在有一些教友与非教友结合，但是呢教会呢还是鼓励所有的基督信徒要找教友来结合，来组成家庭。如果你找了一个非教友的话，那你是需要去寻求教会的宽免啊，这是提前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如果说呢你现在的家庭是一个没有信仰或者说有其他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那你怎么样与对方相处呢？我的一点点的建议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要活出信仰，活出尊重。无论是从小接受信仰，还是说长大以后自己选择了信仰天主，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都要活出我们的信仰。什么叫活出我们的信仰呢？其实就是让我们活出我们信仰的这份价值。那么我们天主教信仰的价值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提起的爱与尊重，宽恕与谅解，这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不断地把这一些信仰的核心要生活出来。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的另一半没有信仰，我们就缺少了爱心和尊重。同样呢，面对双方家里的其他人， 我们也应该如此去对待。他们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们同样是天主的儿女。面对他们不同的选择，我们要尊重他们，就如印度德兰尊重每一个被照顾的弱小者一样，即便他们在临终的时候想要他们自己的宗教仪式，印度的德兰修女呢都会为他们去做。尊重呢是爱的前提，只有有了尊重才能活出真爱。我们要用行动来诠释我们的尊重。每一个家庭呢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摩擦，这是在生活当中难以避免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呢施予对方宽恕和谅解。当然呢，这一个不是要纵容对方，而是因为爱而有的一份担待和宽容，就像父母对待出错的孩子一样。我们既不是低声下气的去忍气吞声，也不是面对错误的视若无睹，而是在爱中与对方的互相成长，互相支持。所以这是我们说要活出我们的信仰。当然呢，就是说在一个家庭里边，每一个家庭成员他们的性格了、脾气了、观点了，有时是和我们相异的，也就是说跟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不同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学会接纳，带着一份恩典和爱心去面对他们。在大家都有情绪的时候呢，要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了解自己生命当中的缺陷和盲点，学会去接纳和包容，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帮助自己与家人在成长中见证信仰的力量。所以这是我们说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边，我们一方面要活出信仰，那么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尊重与爱、宽恕与谅解。我们怎么样去活出这一切呢？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一个呢，无论你是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的人呢，我们都需要去活出。这个呢，就是我们跟自己家人沟通的一个基点。我们只有接收了或者说活出了这一切呢，彼此之间呢才能够求同存异呢啊。所以这是彼此沟通的一个基础。我们有了这一切呢，我们接下来跟他讲我们教会其他的一些道理的时候呢，他们是更容易接受的。所以这是我们所有的第一个建议了。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分享信仰，分享喜乐。在面对这一些没有信仰或者说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信仰是带给人喜乐和平安的。我们怎么样把这份喜乐和平安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是至关重要的。信仰它不能够掩饰，也不能够遮盖，我们要勇于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啊，也要多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去教堂参与弥撒或是其他的活动。当然如果他们排挤的话，我们不要强加给他们。不过呢，我们需要时刻去记得耶稣在福音里边所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是地上的盐，世界的光，我们是不能够隐藏的。这也就是说，不仅仅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光，我们生活的光，连信仰他的人呢也是光。既然我们是光，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照亮。耶稣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所以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的喜乐和平安分享给我们的家人，这个就需要我们拥有智慧了。所谓的照耀呢，其实也是我们在面对家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那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一份智慧。所以这就是说，面对生活当中无论是磨难还是说不如意还是说我们的低沉等等，这一切呢，信仰怎么样给予我们的智慧来面对这一切，这也呢 是我们所说的光照了啊。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福音当中有一个附魔的人，从耶稣那里得到了医治和释放以后，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给他们传述上主为你做了何等的大事，怎么怜悯了你。因此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身上首先要活出信仰的这份真谛，或者说活出信仰的平安和喜乐，我们要分享给我们的家人。在生活当中，我遇到过一些教友，他们呢就是面对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不热心啊，或者是反对他们为教会服务，或者呢就是没有信仰。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分享说，神父，可能别人平时里边付出的是一分，我面对自己没有信仰的这一些家人，可能我付出的是五分、六分，甚至是八分和九分啊，我可能比别人付出更多。但是呢，他说我这样的付出呢是有价值的，因为我是为了我所爱的人，他们能够得到我所拥有的这个宝贝。这就是这一些呢教友他们在自己生活当中所有的一份体验。当然呢，我还遇到过一个教友，就是他在面对守主日的时候，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些见证。他就说，守主日因为他守，他的这一个丈夫呢不愿意守，于是在他身上就发生了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当发生一次没有什么，当发生了多次的时候呢，哎，他的另一半呢就开始思考，真的是有天主还是没有这个问题呢，他在他的脑海里边就开始产生疑问了啊。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再跟他去分享你的信仰的时候呢，我相信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还有就是说，我们当然要分享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给自己的家人。不过我们不是说呢，我们有信仰的人呢生活中没有痛苦和麻烦，而是说呢，我们有信仰，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这一些不如意的时候呢，我们会从天主那里获得力量和鼓励，我们会因着信仰呢有勇气去战胜这一切。尤其是呢，当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衰退与不完美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为我们来讲是一剂非常好的良药，它呢可以帮忙我们战胜这一切啊，包括我们面对亲人的离去，面对我们生命逐渐的这份衰老啊，我们的限度等等，这一切呢，我们的信仰呢都会帮忙我们有勇气来面对这一些现实。所以说呢，在这里至关重要的呢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能够活出天主儿女的生命，家人才更容易接受福音。对于家人呢，我们不单要用嘴去传讲福音，更需要我们用我们的好行为，用天主改变的生命去见证向家人所传讲的福音。家人跟我们朝夕相处，对于我们的一切呢了如指掌，他们通常不听我们如何去说，而是看我们怎么去做。所以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的生命状态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只有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也就是你活出来的那一个生命力可以影响另外的一个生命。如果你只说了而没有活出来，那这种说或者说分享或者是宣传其实是没有力度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啊。第三个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我们要就是灵巧应对，恒切祈祷。面对不同的境况呢，面对不同的人呢，我们在生活里边需要有一个灵巧的思维。这个灵巧的思维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就是说，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懂得抓住一切的机会，向自己的家人宣传福音。 不是说你每一次要坐下来要跟他要讲一通，要长篇大道的谈论一番，而是说你要有那种见缝插针和借机向他宣传的这样的一份智慧啊。在家人不反感的时候呢，你可以尝试的去跟他讲一讲，或者是分享，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的时候去跟他讲一讲你的信仰。如果他反应激烈的时候呢，你就要另找机会了，不是说你在那里要一定要跟他去抬杠，要辩论，让对方呢哑口无言。其实这样的一种宣传呢，反而呢不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了啊。同时也可以呢，你邀请教会的牧者、传道人，或者是一些有经验的教友来自己的家中做客、探访等等。大家彼此之间建立了友谊，或者是在平时的生活分享聊天当中，或者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表达意见的时候啊，慢慢的呢，就是说把教会的信仰呢就传递给了你的另一半。另外，除了我们为家人讲解信仰及福音以外呢，我们为自己家人的皈依祈祷也至关重要。在生活里边，我们一定要不断地为家人祈祷，面对家人的皈依，绝不要放弃希望。我们可能就是有的教友为自己的另一半，或者说为自己家里边的其他的人祈祷了一年、两年，甚至是十年，可能呢，没有什么样的一份效果。但是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恒切的祈祷是一定需要的，我们要给对方时间，也要给天主时间。天主有他自己的计划和安排，我们的祈祷呢，是需要不断的坚持下去的。就像奥斯汀的妈妈，奥斯汀的妈妈为奥斯汀的皈依，为他的悔改，那也不是祈祷了一天两天的事，而是几十年。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耶稣曾经给我们所做的应许，他说，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要践行，为叫父在子身上获得光荣啊！这是在若望福音里边14章13节耶稣所给我们说的一句话。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有权柄掌管天上人间的一切啊，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在天主呢是无所不能。我们的天主呢，他是掌管环境改变人心的天主，他可以借着各样的事件、环境、人物来改变人心。如果我们里面有真切的爱，我们为家人献上流泪的祈祷，我们的天主呢一定会福音我们的。这是我们在生活里边要有这样的一份信的。还有就是面对这一位听众最后的一个问题，他提到就是说，如果是他自己啊，他的公婆在家里去世了，他一个人怎么办啊？面对公婆的去世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想说的就是，没有信仰的公婆去世了，我们要尊重他们及其他亲属的一个意见。因为呢，你的公婆不单单是你个人的公婆啊，他也是你另一半的亲生父母，也是其他人的亲戚。所以呢，不要因为我们的信仰而产生争执。当然，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意见，以及我们为他们要做的祈祷了、献弥撒了等等这一些教会的善功。不过呢，活着的人一定要在友爱中彼此相处。如果家里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你可以在自己的心中为他们去做祈祷。如果你的公婆去世的时候就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想要的一个葬礼的方式，那你一定要尊重他们。同时呢，我也希望呢，你也要及时地跟你另一半要沟通。这是说你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你要应有的一个态度。这也呢就回到了我们刚刚第一个给大家所分享的，要活出一份尊重。因为我们爱人就需要去尊重人， 当然就是我们可能内心里边有一份渴望，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听我的，按教会的，因为我们是对的，我们是好的。可是强加给人的可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天主都没有强迫我们去信从他，去追随他，何况我们人呢？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事件要有的一个心态。在这里边呢，大家也要说借机会呢，可以呢就是分享我们教会的面对死亡的一些方式，一些认知，一些观念，也就是我们教会的死亡观，以及我们教会怎么样来表达对于去世亲人的关爱等等，我们都可以借机呢去跟他们去做分享。我们做这一切呢，我们的前提就是在尊重里边去做，大家互相尊重对方呢，才更容易接纳你所表达的一切。这就是说面对这位听众呢，他所提的问题，我自己想分享的这样的几点，希望呢能够对他有所帮助。如果我们的听众呢，你在生活里边你有什么样的成功的经验，也可以在留言区去做留言，去做分享。我们在爱中呢彼此表达，彼此分享，彼此鼓励，这是我们信仰所要求我们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不单单是听，而且呢也学会把我们的好的经验分享出来，去帮忙更多的人。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刚才神父在分享的开始呢就跟我们说了，就鼓励我们去找教友，这样呢会更帮助我们的信仰生活。但是我们很可能有一些人就嫁到了一些冷淡的教友，就更有可能就是嫁给了教外的人。神父也给我们提醒我们，哎，我们嫁到这样的家庭应该怎么去做。神父在分享的过程中说到那个教友，他说，哎，别人付出一分我就要付出五分的那个例子，我很感动。他说的那句话就是，他知道他付出是为了什么，他的价值是什么，他就是为了他爱的人能获得更大的益处。哦，这一点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啊！我觉得他真的是特别知道自己所拥有的这份宝贝，知道这份宝贝也可以带给他爱的人一些益处，所以他一直去这么做，即使他付出五分的努力，他也愿意去承受这份辛苦。神父在分享的过程中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个人的信仰生命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祈祷一定要恒心，要相信祈祷的力量，相信天主不会让信靠他的人蒙羞。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帮助到这位有问题的听众，同时呢也可以帮助到更多嫁到教外或者娶到教外媳妇儿的一些人，可以帮助到你们，给你们提供一些信息和帮助。如果在这方面的问题当中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疑惑呢，您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如果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节目的最后呢，木兰邀请大家点击扫描我们公众号文章当中的二维码，下载真理文化 APP。 在 APP 当中您可以更及时的接收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查看我们很多往期一系列的原创节目。如果您已经下载了，那就邀请您帮忙把这个 APP 推荐给您身边至少一位朋友，相信借着您的分享呢，您的朋友也可以获得更大的益处，相信天主也会借着您的分享，您也会得到天主更多的祝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